这个岸 OK。
你看那个什么在走，
他有在走啊，他到处是在走。我们今天要讲到第一大段的最后一个段落。好， before 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所以说我们恭恭敬敬的再次把这样的一个小时来向你仰望，主，求你自己的圣灵在这当中来引领我们，真是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乃是这么样子无可救药的罪人，若不是你的恩典，若不是你自己的慈爱来呼召我们，来拯救我们，主啊，我们就只能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主啊，把你这是对人类的心意来向我们显明，主啊，你也把我们原来的光景来向我们显明，主，让我们实在是从心里知道，主啊，你的恩典何其浩大，主啊，感谢赞美你拣选了我们，主啊，真的是仿佛是在约翰一书里面所说的，你看天父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何等慈爱，叫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你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先宣布一下作业。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发给了大家一张白白的表格呢？有没有夹在圣经里呀？然后就遗忘了。对了，我也想到说大家可能忘了蛮干净，可连表格在哪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又再印了一份。对，是的，你看我们这个作业只要求大家做两次，挺不错的吧，对不对？所以第一次我们做到了3章20节，请大家继续的往下做。这一次呢，想大家已经是老鸟了，应该这个熟能生巧，对，熟能驾轻就熟，所以我们就从3章21节开始，一直做到第8章结束。对，但是呢，不要紧张，你可以不用一次做完，因为我们不会一次讲到那么多，但是就是希望说你就是没事的时候啊，上厕所啊，还是等人啊，的时候啊，就拿起来啊，给他看一看，哎，写个断题，还是一个断题的要求，六个字，好，记得这个六是人的数字，所以就六。六个字，对，为什么叫六个字啊？其实就是说让大家精简啊，好，不啰嗦，精简，把那个要义把它这个点出来。好，这就是这一次的
作业。
对，好，我们因为为什么要叫大家写呢？其实最主要就是让大家有一个通篇的概念。我们上一次讲一到那个1章1节开始嘛，到3章20节，把人类的罪好讲了一个段落，接下来呢要讲的就是保罗论说的因信称义的部分。好，所以大家这个地方回去看一下，他这里开始思路变得怎么样交错。好，所以大家可能要看多看个两次。好，不晓得上一次大家对上一次讲的有什么问题没有？问一下大家哈，因为上次我听手艺讲的时候，我有点迷迷糊糊的，就是保罗的那四个申辩。好，从第三章开始，保罗的四个申辩，他到底在问什么？我知道上次那个。有同学提出来就说，哎呀，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解经书的话，根本不知道他在看，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对，那上次所一讲过之后，大家有没有对保罗的思路比较明白？所一自己摇摇头，他觉得他并不明白。然后大家就说，对呀，你在说什么呀？我们只是不好意思摇头而已。好，我觉得他上次讲的是有点快啊，因为这个地方哈、哦，那个，因为上次讲嘛，说保罗是用那个古时候希腊人那种 辩论，他们那个辩论很习惯那种冗长的辩论，他那冗长辩论的方法，所以有一点就是保罗他自己在自问自答，他有一个假想敌在前面，就是这假想敌会怎么问他，然后他这样子回答他。好，可是问题是呢，他很精简。这假想敌呢，你想想看会是谁？在这个地方，因为前面都在骂一种人，叫做犹太人，对。但是假想敌是那种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呢，这个时候要问他一些问题。那犹太人的立场是什么？你知道吗？犹太人立场是，哎，你这个保罗，你蛮过分的。我犹太人当了这么久，我最引以为傲是什么？是神给我们律法。你们全部人都是化外之民，只有我们文明，对我们有律法，对不对？所以这个律法是很，对他们来讲很宝贵的。再来，割礼，割礼是什么意思？割礼是表示我们是神的选民。你看啦，这个迦南全地的神都把它灭了，把那块最好的地方给我们。神给我们这个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太人，是要给我们祝福的，是让我们以后坐着来审判万民的。然后你现在跟我们讲什么？你他前面跟他讲什么？律法，你们有律法不怎么样，外邦人心里面也有神科的律法，不是你有律法就好，是你要行律法才行，是不是？他先告诉他们说，你们有律法没有用。再跟他讲说，你割礼怎么样？割礼也算不得什么，什么？只有什么心里受割礼的才是真割礼，对不对？好，就一下子把这个犹太人这样子一巴掌打过去，哇！这犹太人气了，犹太人就气了，就开始他就假设，我现在想说，说不定保罗自己那时候刚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也是这种反应。你想看他是什么人？法利赛人呢？对不对？所以他刚听到福音的时候，说不定是这种反应，所以他说不定他这个假想敌就是他自己，他以前的自己的，对，所以他就开始来讲说，这样说来，哦，他就假想敌开始问了，好，就说那犹太人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啊？割礼有什么益处呢？你在问这个问题的背后，除了问这个表面的问题，好，犹太人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割礼有什么益处？他后面有一个 philosophy。什么 philosophy 呢？神是现实的，对不对？神跟我们立约了，对不对？神立约是要怎么样？是要施慈爱耶，是要对我们有特别的恩慈耶，会拣选我们做子民。你这样一讲，我们跟外邦人一样，那你不是说神不信了吗？不信实啊！所以他背后的 philosophy 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他这个地方，他其实是很厉害的。好，这个犹太人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好，犹太人认为他们独特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有律法。好，他们有割礼。好，割礼为什么重要？因为割礼表示我们是神约里面的人，对不对？好了，这下子，除了这个之外，他还 question 到神的信实。好，神已经选他们做选民了，要赐福给他们。然后这下子保罗跟他们说：“你都不算什么，这些东西都不算什么。”好了，这犹太人开始问了。然后神怎么不？然后保罗怎么回答呢？保罗说什么？保罗怎么回答他们？神的圣言交托给了犹太人，对不对？他说各方面来讲好处很多。第一，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这个第一啊，其实还表示还有第二，还有第三，还有第四。但是问题是，写完第一以后，他大概已经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对，就忘记第二跟第三。可是他现在讲第一，就是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好，神的圣言是什么？你们觉得神的圣言在这里指的是什么？你看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问给，如果你要再查经的话，这些都可以问一问。对，你要讲律法也对，你要讲全本旧约圣经也对，因为最主要是什么？就是神 first hand 第一手的启示，是不是就交给犹太人嘛？没有人认识神，全世界都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哪一个民族先知道有一个耶和华神？犹太人嘛，对不对？所以呢，神的圣言来交托给他们的，不单单只是律法， 你可以说是全本旧约圣经，好，因为神的启示是借着圣经嘛，还有就是这些先知的讲论，好，你可以说是全本是旧约圣经。最主要就是说，神向犹太人他自己来启示他自己，好，自己来启示他自己，所以神的圣言是交付给他们了。好处一，然后接下来呢，保罗哈在第三节跟第四节的时候，他 tackle 他处理那个假想敌犹太人他背后的这个问题，就是神不信实咯。好，他怎么样讲呢？好，即使有人不信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他们的不信会使神的信实无效吗？哦，你看他这个地方开始讲到犹太人的不信跟神的信实，他开始来讲神的信实这个部分。好，他现在来回答那个隐藏在第一个问题里面的那个小问题，其实是大问题啊。他说有人不信，说这时候犹太人当中其实有很多人是不信的，很不信的。譬如说像什么样的人是不信的，我们想想看，在耶稣那个时代，你觉得有哪一些人，哪一种人是不信神的？犹太人里面有一种犹太人的自由派，就好像我们基督徒自由派一样。对了，就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不但是不信，不是说只是不信复活，他很多东西他不信的。对，不信复活是其中之一。对，所以他基本上是 liberal 的。他们信有鬼神啊，就好像我们基督教里面的自由派一样，他们也信神啊。但是耶稣勒，可能不认神吧？对，所以你看，有很多是在二十世纪之后，有所谓的去神化运动，你们听过去神化运动？去神化运动就是说，把圣经里面所有耶稣的神迹，通通去掉。耶稣只是一个人啊，那些神话，那些什么变水为酒啊，那些什么，那都是那些门徒啊，为了要让你们哈、哦、开始去崇拜这个教主，坚定你们的信仰，然后幻想出来的神话。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唉，讲了真的是很好笑。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希望让20世纪在这个科学发达里面的人类能够多接受圣经。圣经里面太多神迹奇事，太多困惑荒谬的事情，让人家不能相信，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神话都去掉，为了是要让福音能够被大家接受，为了让大家能够来接受耶稣。对，可是我们看到真理妥协的结果是怎么样？人家把它弃之如敝屣。对，可是20世纪就是这样，这整个欧洲来讲都已经要沦陷了。对，都已经要沦陷，就是这个原因。对，很可怕哦。然后大家记得这个话外题啊，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记得那个伟大的殉道家潘霍华，就是他不讲殉道也是有点奇怪，他是要去刺杀希特勒。你们知道潘霍华吗？潘霍华哈、哦，有经过，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他是怎么叫的？路德，对，路德会出来的。路德会出来的一个牧师。好，那时候呢，因为希特勒很夸张嘛，他让整个德国的教会都endorse他去杀犹太人，所以那时候教会是非常黑暗的啦。好，那时候教会是，所以那时候潘霍华觉得他提出了两个理论。好，第一哦，他提出了一个理论非常重要，就是说人类已经长大了。什么叫人类已经长大？就是人类以前是小 baby， 神呢要告诉你做这做那做这做那，所以你要 obey。人类长大之后，你要有辨别是非的心，什么时候你该做，你要 act upon， 你要就是 God will。所以呢，他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神绝对不容许犹太人啊，神绝对不会容许希特勒去杀犹太人的。希特勒做的是错的，我觉得其实蛮感谢希特勒，但是就是潘霍华有这样的一个良心的觉醒，因为整个德国教会都好，希特勒做的事情都是你要什么，我不知道他们口号是什么，反正就是这样。对，所以呢，那时候他就开始组织，他就讲了一句话，说我脱离教会之外，我以教会之外的身份，就是他要加入谋杀希特勒的行列。所以他那时候就加入一个地下组织，然后呢，最后就被抓起来了。然后 before 解就 解放兵这样讲，比如那个希特勒他们宣布战败之前，他就被处决了，所以那时候他就留下了一个这个吉林的人类，好，所谓就是说，所谓人类已经成熟的这个一个观念，就是说神现在已经放手，让我们人类要开始自己去做决定。听起来都好像没错，对不对？他这里算偏的太远，一点点小偏而已。你知道从他这个地方开始衍生出什么哲学？
就跟肖老师的经文一样
开始，对，一小小，对，一小小点的偏差。他其实他在那个时候，他我觉得说他很不知道是很可惜他死得早，还是说很幸运他死得早。对，因为他就只开始了这一点点小小的苗，然后我们大家可以从他的背景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说，在那个完全不行公义的世代当中，就是说大家都要杀犹太人那个世代当中，他要起来为真理做辩护，他采取的方法是要去刺杀希特勒。对，所以我不想说他到底是这么早死好，还是这么早死不好，因为他没有完成他整个的哲学系统，就是这个人类成熟的这个哲学系统。然后呢，所以大家也就不能说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有的时候其实你讲说人类成熟的话也是啊，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当中，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要祷告，在慢慢的你读圣经之后，有一些事情你可以不用祷告，神叫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你还需要祷告吗？你还需要祷告说主耶稣，我捡到了这十块钱，我应该拿在自己口袋里还是交给警察？已经不需要祷告，因为你很知道。所以你们为他这地方也有一点对，对不对？可是从他这个理论发展出来的是神死神学，神死了，对，神已经死掉了，对，神死神学。可是你就然后还之后就更厉害了，更厉害，还有什么解放神学还是什么其他之类的，对。所以你看到说这一点点小小的这种偏差，就会给信仰带来一个怎么讲很长远的一个影响。所以为什么今天很就是说我和守义两个，我们觉得说虽然在教会里面教那种基要真理是最不讨好的事情，可是还是很重要。对，因为这个根基如果有一点点歪，我们的信仰真的是不知道会偏到什么地步，它像一棵树一样会长。好，为什么会讲到这里呢？我也忘记了。对，好，回来。好，即使有人不信又有什么关系？难道他们不信会使神的信实无效吗？他说有些人啊是怎么样呢？有些犹太人他不信，他不信什么呢？他不信犹太人的不信，在这个地方大家觉得他是讲不信什么，或者说不信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第三节。对，其实伊华大哥已经抓到要了，从上下节去讲，不过你要再找远一点。对，因为呢，第三节其实基本上有一点在回答第一节。有没有刚才讲到说他们问这个第一节的问题，他们问说犹太人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又有什么益处？他其实在 question， 他除了表面这个问题之外，他在 question 神的信实。他 question 神的信实，说因为神应许他们犹太人嘛，能够分别为圣，行割礼分别为圣的话，就是我要赐福给他们。好了，这些地方他说即使有人不信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他们的不信会使神的信实无效吗？这个不信是个名词，后面那个不信是个动词，这个地方我们中文比较看不出来。即使有人不信是什么呀？即使有人不信实，即使有人不遵守神的诫命，不是神的诫命，神的盟约，即使有人不遵守神的盟约，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实，会让神的信实无效吗？他说绝对不可能。这时候呢，奇怪喽，他也讲到神的信实咯，保罗也讲到神的信实咯。好了，那这个地方神的信实是什么？亚伯拉罕，然后呢？ 神跟亚伯拉罕，这就是犹太人当初讲的、啊。你要讲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嘛，对不对？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是要对我们犹太人守约施慈爱啊，然后到我们千千万万代。如果你这时候跟我讲说，我跟外邦人没有什么差别，我们还要被审判，你跟我想的不一样哎、欸，你知道我意思吗？就说这个犹太人他说你保罗你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从以前的教导就是我们是犹太人，你鼻子高高的，脸非常的这样，对不对？走路很有风的。哎，这时候你跟我讲说没有，你像外邦罪人一样，你要被审判。他就会觉得说神不信实。可是在这地方，保罗说不是，就算你们犹太人全部都不信实哈，神还是信实的。神怎么样的信实法？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神的信实。所以呢，他现在讲到是什么？讲到说，在审判的时候，神的审判要临到外邦人没有错，但是你们这些犹太人呐、啊，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有律法，你们就为非作歹，然后以为神的审判不会临到你们。神是信实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神的审判也照样会临到犹太人。他今天把整个犹太人的思想扭转过来，不是你的外面的仪文，不是你的那个律法能够让你有什么特别的恩典，不是，乃是你这个犹太人要是能够做得好，行在神眼中，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的时候，是的，你理当蒙福。就好像摩西那个时候在这个两个山，对不对？以巴路山跟那个什么山颁布律法的时候，一边是咒诅，一边是祝福。有没有因为犹太人他们是亚伯拉罕子孙，所以全部都是祝福？没有啊，对，他还是跟你讲说，你要顺命得福，你逆命就受咒诅。这是神原来的心意，好，不是原来的心意，就是他从以前到现在的心意。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第四节，他就跟你讲说，绝对不可能，神总是诚实的，神总是信实的，人却是虚谎。正如经上记着说，你的话语显为公义，你被论断的时候必然得胜。好，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审判，好，一个审判的这个情境，好。所以保罗引用圣经当中神公义的审判来证明神是信实的。好，这是已经是第二个问题了。你看，我跟你讲，这保罗这四个问题一串一串的，他都有后面都有点那个小来头的。好啦，然后接下来这个假想敌犹太人呢，又说了，他的说哈没有在这个圣经的记载，他这样说的时候就说，你既然刚才讲说，你看神是信实的，我们都是虚谎，对不对？你看正好因为我的不信实吧，正好因为我不守约，不，我不守神的约定，然后显出神是这么样子一个公义的神。那这样说来，神为什么还要对我发脾气呢？神，对不对？这样不是很不公平吗？对不对？对，我做的不好，然后让你变成第一名。对，我考的不好，然后让你变。对，我们以前那个考物理的时候，成绩都很烂呐、啊，所以大家都考的不好。对，考不好，大家就那个老师就开根号乘以十啊。等于十，对不对？对，所以大家就都说，及格了。但是呢，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人给我考个99分，全班都不能够开根号乘以十，大家就会很阻碍的同学，对不对？对。然后这时候你看，大家就很生气说，你看，都是因为我们，所以让你这个99分选择怎么样？很好，对不对？我们大家都不能开根号乘以十的，所以我们大家都 F， 就他一个 A， 就让他显得很好。人家所以是犹太人也有点这个意思啊，就是让你显得很好，那你还对我们发脾气干嘛呢？对不对？你为什么还要处罚我们？是因为我们不好哎，所以才让你显得那么好呀。好，这是一种诡辩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时候保罗就怎么讲呢？保罗就说啦，当然不是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外邦人给比你不义的100倍，他们更不需要受到审判啦、啊，是不是？因为犹太人一直以为说，哦，他们被拣选，然后他们就可以 以后就可以坐在，包括坐在宝座上，坐在哪里，可以审判外邦人。好，那如果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不信实，不应该被神审判的话，反倒彰显神的信实的话，那些外邦人呢？他们比犹太人更不信，更不义呀、啊，好，更不义，不是更多彰显神的信实吗？那神怎么审判外邦人呢？当然不是这样子喽，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这个问题第四，好，就 tie in 到下面那个地方。他说，但是如神的诚实如果因我的虚谎而更加显出他的荣耀来，为什么我还要像罪人一样受审判呢？好，是不是呢？这个地方后来第八节一模一样的问题。他说，那你干嘛不讲说干脆我们多多做点恶事，因为我们做恶事反倒是好事，显出神的荣耀，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地方就讲了，就根本没有回答他，只是用了一个更胡说八道的问题来回答他。对，就太荒谬了。好，就是这一段一到八节，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看这一段的时候，因为他有一个假想题，他一直在回答他那个假想题背后的一个问题，啊，他很精简，所以有时候这个地方会觉得，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有点看不太懂。是啊，问题就是你要是那个我是谁啊？
他如果说按照你这个讲话，说神的这个角度来说，顺我者昌，安逸我者亡。
对啊，但是问题是神是完全公义、完全圣洁，他今天所颁布的律法，他其实你讲说神赐福或神咒诅，基本上在他的因果律当中，你想想看，是不是神的因果律？你今天你就算是不信神的人好了，他如果都做那些好事，好就是，对，就是神顺命的事情，神还是照样祝福啊。但是如果说他是都做那些神说不要做的事情，就算他是犹太人，就算他是基督徒好了，他还是受到咒诅。他那个咒诅啊，并不是说神故意去 curse 他，乃是我自己这么觉得，我觉得说乃是一个 consequence， 一个罪的 consequence 进来了。因为因信称义得救的问题是要解决人的 internal life 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地方，就算你好，就是我们讲是说这个什么得生命啊，我记得好像在摩西的地方就讲说，你们如果遵行律法，你们就得生。好，你们这得生是什么意思？是得生命。但是他遵行律法，他没有办法让你有灵生命，没有办法有灵的生命。你没有办法因为遵行律法，然后能够来跟神相交。不管旧约还是新约都是一样，所以都是需要神恩典，都是需要圣灵的带领。好，撒母耳、摩西，都是有神的灵在他们身上，不是凭寻常百姓没有，他们的因得生好了，他们的信好，就是说一般犹太人的信，他们是信什么？他们信那个弥赛亚会来拯救他们，他们信神给他们的一切的这些律法，所以呢，他们就傻呆呆的啊，逢年过节就牵只羊到圣殿里去杀一杀，对不对？那个献个什么？什么什么感恩祭什么的，还可以带些肉回家吃，献个燔祭全部都烧掉，呵呵，什么也没捞的。你想想看，说他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愿，好，或者说他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行动？他牵只羊，然后那个时候羊跟牛应该也是挺贵的嘛，哈，寻常百姓还只能买只鸟，对不对？好，所以是你不便宜的祭物啊，然后就全部奉献。你说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个信。他知道这样做，这是神吩咐他这样做的，这样做能够除去他的罪。所以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些犹太人，他们也是因着信去做献祭这个举动，神就赦免，神就称义。这在古时候不是古时候，就是说旧约的时候，人是因信称义；在新约的时候，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 我们的因信称义比他们好就没有那么盲目了、啊，就是我们已经可以知道说有一个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因信称义更是理所当然，更是怎么样，更是容易理解。对，所以你讲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完全没有错。对，但是这个我是谁？对啊，这个我是谁？好，那是说实在，救恩也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耶。你想想看，哎，不相信的去哪里啊？不好意思讲而已，对不对？是不是？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什么？这是神的主权。神不欠救恩给我们，我们都是该死的人，神不欠我一条命哎。他是怎么样？他形容我们是怎么样？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我是刚好被他那个手要捏到抽出来的。我能够跟他讲说：“哎，你讲你欠我吗？”他不欠我。那些被火烧的人，他不能够说神欠他一个救恩。对，因为我们真的是本来就是该死，只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实在应该感恩，我们是这样子被拣选、被抽出来。对，这就显得说，那个我们一方面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哎呀，我们是何其幸运，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敬拜神，我们能够认识神。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真的是求神的手多做一点工嘛，多快一点。因为我们不晓得谁被神拣选，谁不被神拣选，所以我们尽量去传福音，盼望我们就因为传福音遇到一个好跟神有幸跟神一起工作，遇到一个被他抽出来的财，这时候我们就跟他欢喜快乐。我们昨天有一个，昨天小组有一个弟兄是来 visit 两三个月，他受洗了。对啊，受洗的时候，他洗礼的时候，我们家女儿哭得乱七八糟的时候，我心情非常烦躁。对，然后呢，可是我回家之后啊，回家就是我们小组回家，团体回家之后，哎呀，我无限的快乐，我还跟手机讲说，哎，我好高兴。他说你在高兴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他高兴什么，我就觉得说有一个人受洗得救了，好高兴。对，一种奇怪的高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高兴，对不对？也不是我得救，我本来就得救。对，可是你知道，就是说那种欢喜快乐的心，我觉得神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把那个天上的喜悦就偷偷的给我们一点，让我们能够尝到。对，所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说实在也是福音啦，只要信就好了。对吧？顺就得了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也是福音了。好啦，我们今天要讲到九到二十节，这九到二十节太简单了，所以呢，我在前面啰了长一大段。对，好啦，九到二十节，大家稍微看一下，好，怎么样呢？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好了，好，请。正如经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
都偏离了。
心变为愚昧，没有情感的，连一个也没有。
他们的头头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动得伟大，嘴唇里有会舌的诡计毒气。
满口说咒骂毒毒，
当然人们流血，他们的脚飞跑。
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
你们的路途上会不会想到的？
他们眼中不怕神。
我们想到的比较大的话，是由头对嘴往下下下下说的。好了，再来问一个问题。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循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
好，到这边，好了，你看前面论述了四个问题，它的结论是什么？结论是说，前面哈、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说，犹太人跟非犹太人没什么差别，都要被神审判，都一样。然后接下来第三章一到八节呢，他就开始讲了，犹太人还是很特别的，对，特别在什么地方？神的圣言，对，神的圣言。好了，那第九节开始啦，他说，那我们有神的圣言又怎么样？ 我们比他们强吗？他又开始讲，绝对不是。为什么犹太人不比外邦人强呢？在这个地方，保罗要讲什么？对了，都是罪人，都是罪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是罪人。他今天，他前面第一章，好，大家回想一下，前面第一章的时候讲到一种人叫做什么人？化外人，野蛮人啊，对，讲到一种人叫做，来，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子的人啊，叫做让神很愤怒的人。哎，对啦，就是有一些人是怎么样子的人呢？实在是大坏人啊，哦，不虔不义的这一种人，又不尊神为神，然后呢又自己在那边胡作非为，这种人啪该受审判，对不对？这种罪人，罪到不能，罪人，罪人，罪人。好，第二章呢，第一节开始，他开始讲谁啦？对，论断人的人，我们这个时候还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对不对？好，论断人的人，非常有可能就是犹太人，对吧？然后呢，十七节开始，明明指着谁的鼻子啊？犹太人的鼻子啊，说你们这些人也是罪人呐、啊。好，他第一章告诉你那些做坏事的人是罪人，第二章告诉你，你这个自以为品德高尚的人，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啊，你也是罪人。然后呢，接下来更点名了，犹太人，你们以为你们比人家好一点吗？没有，你也是罪人。所以呢，他这个地方三章九节做了一个 conclusion， 做了一个结论，怎么样？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好，把时间稍微拉到第一世纪的罗马教会。罗马教会里面有两种人，一种人叫做犹太人，一种人叫做希腊人。那时候呢，希腊人可能已经比犹太人多了。好，我之前讲过一点点那个时候的教会历史，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罗马皇帝逼迫基督教的时候，这些犹太人跑掉嘛，所以呢，那个时候不是逼迫有基督教，逼迫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跑掉，所以那个时候呢，可能希腊的教会就变成罗马的教会就变成希腊人在统管。那等到后来这个逼迫的皇帝呢，这个先师，这些犹太人又回来，可这个时候呢，已经教会的这个领导权已经不在他们手上，然后犹太人呢又怎么样？因为救主从他们出来的嘛，他们又很有这些犹太律法。就是开始犹太人跟希腊人两个人彼此有点看不太顺眼。好，我们之后会看到怎么样看不太顺眼。他吃肉啊，他吃猪肉，他不吃猪肉，自己看不太顺眼。小小事情，小小事情，彼此看不太顺眼。对，所以呢，你看这个地方，保罗把他圈起来，犹太人、希腊人，讲讲不要讲话呵呵，怎么样，都是罪人，不要指着对方的鼻子，不要因为他吃不吃肉或者是怎么样。或守不守律法，然后你再论断他，都是罪人。好，在这个地方都是罪人。正如经上所记，所以他后面呢就引了一大堆的经文，这些经文都是旧约的经文。好，有的是在诗篇出来的，是箴言出来的，有的时候是以赛亚书出来的。哎，你们想要知道这些出处吗？我是没有把它写出来，因为我觉得说有一点累。对，他写了一大堆东西来论证，没有一人。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没有一人，没有一个人在神眼中是够格的。对，有没有律法都一样，都是这样。好，所以也一个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他在这边呢，接下来就讲了许许，用很多经文来论证，对不对？来，我们大家来看一下，你觉得他讲哪几方面人很坏？你看一下，人在哪些方面很会犯罪？第一 一个犯的罪是什么呢？觉得好，假设我们现在在做归纳法查经，从这个十节到十八节，十节到十八节，你要来归纳，你会归纳出什么东西？好，第一个是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好，没有一人。嗯，口舌，对啦，你看从哪里开始是口舌？十三节、十四节都是在讲口舌。对，
没有寻求
神。对，没有寻求神的，不寻求神。
没有行善。
没有行善，没有好行为，对不对？好，没有寻求神，没有好，没有行善的，然后口舌又很糟糕。还有杀更厉害，现在不是只是骂人而已，还杀人流血，好，行为都很糟糕了。不怕神，不怕神是代表什么意思？心中无神，目中无人，对啊，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到他们怎么样？你看到这个厉害到什么地步？没有义人，这个没有义人不是只是没有义人而已，你看到人的败坏，人在这个罪。罪恶之下，这个罪是怎么样？是从头到脚，哎，从里到外，全部的败坏，全部的败坏。对，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把这个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之后，我们再回到第九节，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这个罪恶，你觉得是什么？你觉得他在讲什么？他为什么要强调说都在罪恶之下？这个罪恶是指他引证了一大堆经文，对不对？他用了一大堆经文，他就是要带出一件事，就是犹太人跟希腊人，你们通通在罪恶之下，而且你们罪是这样子，全然败坏，没有义人，没有寻求神的，没有行善的，然后喉咙是敞开的坟墓，杀人流血，然后专门制造不和睦。心中不怕神，这个罪恶是不是指我提醒大家哈，你看到罪的时候，你的脑筋就把它二分，怎么样二分呢？他在讲罪的时候，他可能讲罪行、罪性，还有呢，保罗在罗马书常常用的罪恶是权势，罪恶的权势，好，罪恶的这个律。啊，罪恶的这个诠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这个罪恶呢，它不是单单只是讲说犹太人跟希腊人会犯这种罪，好，那么脚步飞快或是怎么样子，乃是说他们在这个罪恶的诠释之下，或多或少他们就会变成其中的一种样子的人。你坏一点了，你就变成眼中不怕神了；你稍微好一点的呢，是怎么样？天明正道。心中污秽，稍微好一点的是怎么样？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不是都很坏啦？其实都很坏，对不对？都在这个罪恶的诠释之下。当所有的人都被圈在这个罪恶诠释之下的时候，这个是罪恶的 consequence。你可以说 I cannot help it， 因为我被他影响，我身不由己，我身不由己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也可以想到说，啊，那上帝，那你搬那些律法干嘛呀？我们都已经在罪恶的诠释之下，律法有没有办法帮我们突破罪恶的诠释？没有办法。对，所以呢，为什么会说，这个全世界的人，没有人能够靠行律法成义，因为做不到，因为做不到。对，所以他在罪。既然保罗第九节的论证是说，人全部的人都在罪恶的诠释之下，他要带出什么？他要带出第十九节，所以全人类都在神的审判之下，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 然后他在这个地方第十九节的地方、他特别讲到凡有律法的都是在对律法以下人说的。为什么？因为对犹太人来讲，外邦人要受神的审判是理所当然的。好，在他们的这个脑海里面，他觉得就是外邦人就是要受神的审判的，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犹太人要被神审判，天哪，这可是他们听到的第一招啊！对，所以这个地方他特别把犹太人的律法点出来。他说，凡在律法，我们晓得凡律法所说的，都是在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让每一个人都没有话讲。好，律法为什么律法会让每一个人都没有话讲呢？为什么律法会让每一个人都没有话讲，只好乖乖的去接受神的审判呢？对啦，已经跟你讲清楚了，时速六十五都在那个地方，你还要超速，自找死路，是不是？是这样子吗？对啊，所以你看他第二十节，他讲到怎么样？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在神面前得称为义。律法是干嘛的？叫人知罪。他这地方讲到律法的功用，律法是用来做什么的？叫人知罪，叫人对罪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原来这个东西是不好的，原来这个东西是得罪神的，原来这样的一个 behavior 是这么样子被神接纳的。对，所以律法是叫人对罪有一个认识。但是呢，律法放在那个地方，他神说：“别做，别做，别做，别做，不要超速。”他能不能去帮你控制你的脚踏板呢、没有办法。律法只能够在那地方一直昨天我们从 Stephanie 家出来的时候上 highway， 我老公就说：“是这个。”我说：“讲不出话来，为什么？因为他走错了，没有办法去帮他动方向，只能这就是律法，只在旁边可是问题是他要走错的时候，没有法度啊，没有办法，对。”律法就是这样，对，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讲到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为什么？行不出来，不是说你行律法行得很好，然后神还要判你有罪，不是哦，律法你行律法，寻神所眼中所看为正的事情，神是用永生来报应你的，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这是神审判的原则。问题是没有人能够守律法，因为我们都在罪恶的权势之下，好惨。我有时候想想，那神你搬还那个找摩西上山去让他饿个四十天，搬那么多律法干什么？对，其实呢，因为我以前有个误解，以为呢神讲话很慢，四十天就讲了那十天。后来我一看，发现不是哦，神不是只是讲那十件，后面那个立位记也讲了，怎么样，召会幕也讲了。哦，原来讲那么多件，难怪要十件才讲得完。对，他在那地方前面讲了那十件之后，后面的那个献祭其实就预表了一个救恩在当中。没有人能够守全那个律法，但是呢，有赎罪祭、赎愆祭为人预备了，对不对？你看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个救恩，所以人凭着信去献那个祭的时候，他也被神称为义。所以这些祭，那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是这个样子。好，现在讲到这边，大家低头忏悔，好罪哦，好罪，好罪。对，接下来精彩要来了，所以要请大家一口气。最好一口气了，如果气不够长没关系，分段。对，一口气能看到四章，不，从三章二十一节开始看到八章结束。哇，一口气哦，看你有没有那么长的气。为什么呢？
不可以呼吸。
不可以呼吸啊！不可以呼吸，只可以换气。为什么？你就发现到说他开始来论这个阴性生意的道理。前面让你好绝望到不能了，天哪，我没有办法，连这个犹太人都要这个去撞墙了，律法无用论，太令人 depressed。 对，可是接下来那阴性生意却是一个好消息，却是一个让人非常 excited 的福音。对，他开始来做这样的一个论述。对，而且呢，不单单只是让你诚意哦，他还可以让你实在的诚意。 就开始他开始来讲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回去呢，存着欢喜快乐心来一口气就。好，讲到这边有什么问题没有？
有分享，我想到那电脑动
的。我们家前阵子也是。
那个，一台电脑呢，它本来是好好的嘛，对不对？那么当它中毒以后呢，如果不懂的人继续用它的话，这台电脑是越来越坏，越来越坏。你本来是 expect 它越来越好，可是它会越来越坏，越来越坏。可是懂的人知道这台电脑中毒以后呢，他有办法让这台电脑慢慢一步一步的从那个中毒里面走出来。那我觉得我们都是，对，我们都是创世纪第三章以后的人，对，我们就是像那台电脑已经中毒了。那么如果我们继续顺心再下去的话呢，是一定是就像那台中毒的电脑被不懂的人一直用下去的结果，一定是完蛋的。可是如果神的这个救恩来的话，他会叫你一步一步的往上走。那么你这台中毒的电脑呢，有一天呢，虽然毒没有办法完全消失，可是这台电脑的功用呢，还是会慢慢又显现出来。
嗯，
我觉得这个，所以就是说，律法碰到了罪人的话，它的功用跟律法碰到义人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律法它本身是就像是电脑是有功用的，对不对？那么碰到不懂人去操作那个中毒的电脑，跟懂的人去操作那个中毒的电脑是不一样的。这台电脑虽然是外面看来是一样，可是懂的人他做出来的结果跟不懂人做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他可以让做出来的档案呢，他传过去别人不会中毒，可是不懂人做出来呢，就是传给更多人去中毒，然后越多人越糟糕这样。
了解了没有？了解，对我们戏骨的工程师都了解了。对，工程师解释吧，非常贴切。对，还没有家庭主妇解释吧。你家电脑中毒了。
他说的就是我是那个不会操作。会让他一点电脑。
我们都是这样子，我们都会操作。那如果神来的话，就有办法让我们拯救，因为神中
毒。没有关系，感谢主，我们都有一个 engineer 老公，他们专门去助读，我们就让电脑中毒。
会做的人就是一盆
海味可口的嘛，
哈，他不会做的就一
样。我很了解，我很了解，因为我们老公是属于不会煮的。有一天他说你要不要吃我煮的饭，让我看那是什么东西、啊，吓死人了。从此以后他就再也可以不用煮饭了。啊，对啊，我就心里想说，以前我那个这个先结束祷告一下，这一招那个只能够分享给还没有结婚的姐妹。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我们再一次的来看到你自己的心意，主，我们再一次看到，主啊，我们原来真的就是这么样子无可救药的罪人，主啊，律法没有办法帮我们的忙，只能够指出我们的罪，而让我们实在是心里懊悔。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预备那丰盛的救恩，因为你为我们预备那圣灵，让我们在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力量，让我们不单单能够来称义，让我们能够来诚意，让我们能够来真实来跟随耶稣。主啊，我们再次把我们这一小群的生命来向你仰望，求你来带领我们。主啊，有的时候我觉得真不是我们走得好，乃是你会带。主啊，谢谢你，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走我们前面的道路，向着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